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念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传道书我们对虚空这两个字呢大概不会陌生。事实上当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看到他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形容，出现次数最多的或者令我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虚空这两个字。传道者他重重复复的使用这个形容，就是好像要我们知道虚空是我们人生的舍教。我们念商业管理的人有一科一定要念的，就是市场推广学怎么样 marketing 怎么样推广我们的产品。其中市场推广学里边有一门一定要学的，就是卖广告，怎么样卖广告最有限呢？其中一个理论就是重重复复的要讲一个主题或者一个品牌使到人能够记得。我还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电台每半个钟头或者是一个钟头它就报时一次好像说上午，现在是上午十点正上午十点三十分等等然后他们每一次报时的时候都有一个占座的商品在占座他报时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叫梅花牌的手表在今天还有这个手表，是瑞士的一个产品。它的广告是这样的，他说梅花牌表，梅是梅花的梅，花是梅花的花。我们看看这十六个字就出现了五个梅字，五个花字，所以呢难道我五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广告。但是我们如果看传道者，他很明显不是为重复而重复这要讲到虚空这两个字，他也不是好像要卖广告的手法来影响他的读者。在讲到虚空的时候，他每一次都举一个例子的来说明他要讲的是真真实实在我们生命里边经历过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里边，我们看看传道者他替我们举出来的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是虚空的生命。第一个例子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说明我们身边手上的物资是不可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这个祸患压在人身上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讲到，就是人他虽然蒙上帝给他资财有丰富有尊荣，以致他心里边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乏，但是呢上帝使他不能够赐用，反而有外人来赐用。然后传道者说，这就是虚空，就是我所讲的虚空也是祸患。这里讲的赐用就是当然是包括食物也是包括物质的享受。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财产，他自己不能够享受，却被人花费，被人抢走，被人享受。在现代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一个家财亿万的一个人，但是他健康不好，他就不能够享用。就有人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用命来赚钱，然后到老的时候是又用钱来保命这是很能够形容我们现在那些打工那些做生意的人的一个生活。 在有很多的财产的人，他突然间健康不好，甚至突然的去世，他留下来的财产就分给了不在他原来的计划里边的人，被人吞建了。近年来，在香港，在60年代，香港是大概是60年代70年初的时候才起飞的，所以呢，今天很多有钱的人，在香港有钱的人，他们都是在1960年代创业的，现在他们已经80多90岁了，有很多就一个一个的去世了，然后去世的时候随之来的，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一个的家族他们争财产的一个打官司。那这家人呢，他们本来是一家里边的，突然间反目成仇，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就在法庭里边相见。传道者就说这是祸患，他指出那些物资的来物资的去是不可靠的，是无定向的，甚至带来痛苦，所以呢他就说这就是空虚啊，这就是虚空。然后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到了，就是第3节到第6节。第一个例子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共鸣啊，因为他是有钱人的一个例子。但是呢，第二个例子呢，就对我们可能产生共鸣了。这是关乎一般的普罗大众的。传道者就用一个假设的一个例子，他就描写一个人，他有很多儿女，他也有很长的一个寿命，但是他心中十分的苦闷，很多时候他的理想得不到满足，他没有真正能够享福，他生前不能够享福，死后也得不到适当的埋葬。然后传道者就说，那在胎中死亡的那个婴孩比他还好，因为这个孩子呢，他匆匆来匆匆去，没有痛苦，他得到安息。而且一个观点呢，在约伯记里边也是提到，约伯这个人呢，他亲身的受到极大的痛苦，他就讲出同样的话。传道者他的观察就是说，众人不免死亡，生命长的和生命短的分别不大。如果我们念过中文历史的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时候，这是主前的第3、第4个世纪的时候，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人，叫庄子。庄周或者是庄子明周，他曾经讲过三次的话，他在一篇很出名的叫《齐物论》，这是世界万物都是一同看齐的，这意思就是《齐物论》。他说，夭折的儿童比那个相传是有800岁的一个叫庞祖更加的长寿，他在他的理论里边呢，就是说，你以为800岁就更长寿了，他说不是的，一个出生只有2天的孩子比他更长寿。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他的一个理论，但是我想起他这一句话，我就想起我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念过2篇的文章，都是同一个意思。第一篇文章呢，就是在第4个世纪的一个中国出名的一个书法家叫王羲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兰亭序》，在公元353年写的。他那个时候呢，王羲之和一般写诗的人 在一个叫南亭的地方，他们就观赏风景，然后呢写诗作乐。然后那个诗子收集起来了，就要出版了，然后就请王羲之写一个序。王羲之在这个序里边呢，他就形容当时气氛很快乐，个人呢就开怀的创作，就自得其乐，暂时呢忘记了老之将至啊的一个痛苦啊，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他在文章里边说他不同意庄子齐物论里边有关孩子和庞祖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很感慨当时目前的，他就想到现在我们是多么的快乐，但是将来这些所写的诗我们的那个好的时间将永远被人忘记，成为历史的沉积。然后他就加上一句岂不痛哉，就是真是可悲啊。然后第二篇我想起来的也是我中学的时候念过的，这是几百年之后到了十一个世纪北宋的时期的一个欧阳修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欧阳修这个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文章里边呢他就为他的朋友一个叫张灵吉的一个朋友，他的文子写一个序，也是写一个序。文章里边呢他就讲到他从小就喜欢写墓志铭，墓志铭就是一个人死后为他写他的生平的意思。他就说在过去25年里边他为他的好朋友写墓志铭的有20个人，然后还没有包括哪些来不及是他的朋友但是来不及为他写铭的，也包括也没有包括哪些他替他写名了但是不算是他的朋友的。他说这么多所以他就说呜呼何其多也。然后他就说他看见这些盛极一时的朋友又生而衰，这表达真是可悲。然后他又想到他的朋友他的哪些理想不能够实现，不被中央他就取用他就表达何等的可哀。当时呢其实欧阳修了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写这一篇文章的，他自己也是年老生病，他在朝廷里边被排挤出去，就外放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他的心情呢十分的苦闷。所以我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传道者比他们还早1000多年就表达这个意思了。如果回到今天的环境里边，有很多人觉得生命真是没有什么意义，很忧郁很苦闷，不要说活到100岁了，这是活到50岁他们也觉得太长了，有些人甚至用自杀来完掉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传道者在这里讲的虚空虚空。然后第三个例子，这是传道者说智慧是人喜欢的，愚昧是人不喜欢的，但是在他看来智慧和愚昧都是差不多，一个智慧人他严严肃肃的生活是没有回报的。第7节到第9节他就说在地上边智慧人和愚昧的人都是同样的劳劳苦苦的工作，但是因为智慧人很有理想，所以呢他对现实里边 令人失望的环境，他就更加的难过。愚昧人没有理想，什么都不想，他就反而更少的烦恼。他又讲到有人愿意做一个贫苦的人，然后他很严严肃肃的生活，有什么好处了？反正在生活里边，现在眼前的是最实质的，为什么人一定要有理想呢？最近我们在中国，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假疫苗的事呢越闹越大。现在每天找出来的新的资料就越来越多。有很多这些越强的老板，所谓疫苗的女神都被窃伐，就造假的。网上呢就传出一个被人遗忘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的疫苗之神这从前做生意的女神是假的现在他们找出一个真正的可以称为中国疫苗之神的，就叫汤非凡在微信里边可能大家也传来传去看过他的资料。他是1920年代在宣教士创办的，当时在湖南的一个叫湘雅医学院，很出名的一个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是同名的。他就在这里学医，他毕业之后，同学就邀请他一同开业，一同行医，一同赚钱，但是他都退掉了，他要专心研究传染病。因为他相信我们做医生只能够帮助身边的一些病人，可能是100个可能500个，但是他说我如果研究这个预防那个传染病的方法，就可以祝福千千万万的人。同时他也拒绝了外国大学，包括哈佛医学院进修的一个机会，然后留在国内做研究。所以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也做这个研究，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也做这个研究，然后他就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研究和国外的一些学术界有交流，所以在1958年这一个政治的运动里边，他就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是一个民主的败类，是一个反动派，是一个美国特务等等，使他受不了，他就上吊自杀。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竟然得到这样的下场，这就是传道者在这里讲的虚空。然后传道者还没有讲完呢，他还举出第四个例子，就在第十节，我们刚才念的到12节，他是说人生无常啊，好像受到一个更大的力量来控制。我们不能够和他对抗，在生老病死之间，我们很难，人作为一个人不能够超越他。然后第10节他就讲到人不能够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个力量呢，有人叫他命运，有人叫他是主宰。总而言之，人不单受生老病死的控制，也受我们身处的环境所控制。传道者说这就是虚空。或者我们看过刚才的传道者提出的四个例子，我们就觉得这个传道者为什么这么灰暗他看世界 为什么只是灰暗的看呢？其实传道者不是悲观，他的内心里边知道有一条出路。如果大家留意呢，他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一切是在日光之下，然后在十二节总结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也提到这是在日光之下。这一切呢就是说明了传道者其实用第三者的眼光，所谓狼眼旁观啊，来看看观察一下世界上边发生的事物，然后他就描写出来他所观察到的人在这些事物之前的一些反应。传道者做这些工作其实有他的目的的，他想人在经历那个虚空之后向他们指出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就是认识上帝。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神借助他的律法和他的诫命和他在列祖身上的工作使以色列人知道认识他。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就借助耶稣基督使世界上边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使到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我们选择活在日光之下的虚空里边呢，还是愿意活在基督里边呢？所以在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在基督里边和在虚空里边我们有什么分别了。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脱离日光之下的虚空，我们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的限制，我们得到永生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拥有当时可以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就是别人的生命也在他们的手上，但是他们都缺乏一个东西，他们渴望不可得的一个东西，就是永生。每一个皇帝都很想活得更长，能够享受更多，但是他们都得不到。甚至有很多英明的皇帝竟然被那些走江湖的那些俗世欺骗，花了很多钱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炼仙丹等等，结果呢他们反而被那些所谓仙丹里边的一些化学物质损害了他们的健康，特别是水银在这些仙丹里边他们就受到损害。今天我们不是皇帝，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有永生。我们今天读的第二段的圣经甚至加上说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信主的得到永生，但是不信的他们就得不到了，因为他们选择不要，然后神的震怒在他们的身上请留意在这里说的震怒不是因为哪些人不信，所以神特别的加在他们的身上。这个震怒其实在亚当犯罪之后，人不愿意悔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不是神特别创造出来对付那些不相信的人，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震怒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人不愿意去解决它而已。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中间特别是年轻的人我们就说永生永生这件事太遥远了吧对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每天苦干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答案就是永生的盼望，使我们今天更有力量面对目前。我从前分享过，这是我们看的小说或者是电影，包括古代的武侠的小说或者是近代的爱情的故事，写那个文章的人故事的人，他们一定要加入很多矛盾冲突的情节才能够吸引人的好像那个主角他受了很多的苦被误解了，被陷害了等等一对相爱的人就硬硬的被人分开等等，一定要有这样矛盾冲突的情节才能够吸引那些观众一直一直的看下去。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他们第一个的一个规矩。当人看小说看电影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一定十分的不满，十分的愤怒不想看下去。为什么这好的人受到这样的对待？那个时候我就替他们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你看书了，就请你先，你看到中间你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太多矛盾了这样你就翻到后边在后边结局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这个主角他得到好处，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如果你知道尾后那个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觉得过程里边那些矛盾那些斗争原来不要紧因为最后是有很好的结局。同样的，永生就是这个好处。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边有永生这个恩赐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高高低低矛盾冲突，我们都不需要害怕了。当我们知道有永生的结局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平平安安的一个心去度过。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死一天。我们现在面对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在基督里和在虚空里一个很大的分别。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然后在基督里和虚空里第二个的分别，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力量胜过黑暗的权势和他造成的苦痛。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很坦白地对他的门徒说，在世界上边你们有苦难他们没有告诉他们在世界上边你们只有幸福，他没有这样讲，他很清楚地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人被我们的罪性我们影响，使我们的品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受到污染。撒旦也很懂得利用人的罪性来引诱我们。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立志行善，但是往往那个后果不是达不到我们的理想。这好像这里传道者说的， 一个严肃，一个人愿意严肃的面对人生，到头来他们更加的经历虚空，因为他们的理想达不到了。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真理，改变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的行为。他医治疾病，减少人的痛苦，他有能力去胜过黑暗的权势。他今天也愿意把这个力量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在罪性的面前，在人性的面前，我们再不是无可奈何的。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还可以追求理想，我们还可以为世界上边很多好像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带来改变。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盼望去改变的时候，有一样我们是希望不改变的，就是我们希望主的慈爱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虚空里边和基督里边第三个分别，就是在世界里边我们面对无常的一些遭遇，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就经历到恒常的基督的爱。我在神学院念书之前呢，我在社会上面曾经有6年的工作然后在公司里边有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比较年轻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老板，他对人不热情，他对和我们做下属的保持距离，很清楚的让你知道他是上司，他是老板他的工作很认真工作起来的时候人情味不重他很聪明，所以呢他对下属的要求也很高，这是一个老板。然后另外一个老板呢年纪比较大，那做人呢比较圆滑常常对你展露笑容还有时候还拍你的肩膀和你讲一两句好听的话。但是这个老板呢他的情绪啊就好像波士顿的天气一样，一天可以改变几次的有时候他对待你呢就好像朋友好朋友一样，但是他不高兴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把人大骂一顿然后把一切的错误都推到他的下属的身上。我就冷眼旁观，我就看看那些同事们，他们比较喜欢那一个老板呢，我就发觉到大部分的同事都喜欢那个年轻的那个老板，虽然他老板味很重他也是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是当我们 每一次工程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先去找他商量。这个老板不错，是冰冷，他是认真，他要求又够高，但是他可以预测，我们可以预测到他的反应。比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你猜测不到的老板，我们更加觉得安全。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不但有能力，他也是一个不改变的主。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有权柄的主，但是这个主啊常常改变他的心意的，那么他的能力，他的权柄 不但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平安，反而成为我们的威胁。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平安。在古代，在京师里边做官的，他们都说伴君何伴胡，这就是说你在皇帝的身边，你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大了，但是你砍头的机会也是同样的大，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很有能力，但是他能够给我们平安，就是他的慈爱，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圣经说我们如果常常在他里边，他也常常在我们的里边。在我们的人生旅程里边，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改变，政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朋友的改变，留下了不少的伤痕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现在是我们更加需要依靠主的时间。在结论的时候，让我们反省一下，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没有好像传道者那个描写，我们活在日光之下，虚空，苦闷，困在笼里边，没有成就，种种的感觉了。如果我们真是有这个感觉的话，我们知道是时间，我们应该活在基督里边，我们应该经历耶稣里边的生命。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潜力，使我们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不但可以有能力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能够使他们也成为有力量生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活在虚空里边，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边，活在基督里边。愿神帮助我们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一个人。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当传道者描述虚空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样两样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但是我们更愿意活在基督里边。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告别虚空，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丰富里边。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